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仍然继续分享创世纪的信息。首先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今天继续的来恩待我们，与各处聚会的弟兄姊妹同在，求您的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工作，开启我们的心，也求您自己亲自的使用您的话语来使我们明白您的心意。主，我们仰望您，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第37章。从这一章开始，创世纪就进入了它的最后一个部分。从创世纪37章到最后一章50章，可以用约瑟的故事来概括，因为这部分的主线人物就是约瑟。这一段记载了约瑟从他17岁直到他去世他的几乎整个人生，但是这一段实际的目的又并非为约瑟写传记，而是要展现上帝如何引导以色列人来到埃及，并且在埃及保守他们，祝福他们，直到有一天使他们成为大国，回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这一段放在创世纪的最后，正是为下一卷圣经出埃及记提供背景。也可以说这一段正是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过渡和桥梁。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这第37章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约瑟被卖到埃及。如果我们按照这一事件的发展来分段，那么这一章可以分成四段。一节到二节上是导言，二节下到11节是约瑟被卖的原因，12到28节是约瑟被卖的过程，29到36节是结果，就是约瑟被卖到了埃及。而如果我们按照这件事涉及的不同场景来划分，那么这一章也可以分成四段。1到14节发生在雅各家里，15到31节发生在郊野，32到35节又发生在雅各家里，而36节则转向了埃及。无论我们按照以上哪一种分段来看这一章，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约瑟被卖的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但是我们如何看待或评价这件事背后的原因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重点。对于这件事背后的原因，作为基督徒应当有两个层面的视角。第一个视角是从人的表现这方面看，而另一个视角则是从神的主权这方面看。首先我们从人这方面看，如果从人的角度看，约瑟被卖这件事无疑是一场人间的悲剧。而在这场悲剧中，主要涉及到三方当事人：约瑟的哥哥们、约瑟，还有他们的父亲雅各。那么各方当事人在这件事上究竟都表现如何呢？是否所有的罪责都应当由约瑟的哥哥们承担呢？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圣经，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所有人在这场悲剧中都暴露出了各自的软弱、有限，甚至罪恶。首先我们看约瑟的哥哥们。我们一般都认为约瑟的哥哥们在卖约瑟这件事上明显有罪，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无可推诿。首先他们心里嫉妒约瑟，因为他们的父亲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们，雅各为约瑟做了一件彩衣，还有根据约瑟的梦，他们怀疑雅各可能要把家业传给约瑟，这些都是他们嫉妒约瑟的原因。当然我们后面还会说到雅各偏心的问题，但是即使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也并不是他们因此就要嫉妒的理由。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以及人心其实早已被罪玷污，所以不公平在世上总是难免的。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单位里，我们的领导或是父母并不一定能够做到绝对的公正，但是面对不公平，我们应当合理的表达诉求，对伤害我们的人宽容，或者祷告求神伸冤呢？还是任凭我们里面被嫉妒控制，充满苦毒和咒怨呢？我们有责任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也必然导致不同的后果。雅各当然要为他的偏心在上帝面前负责，但是约瑟的哥哥们也不能不为他们的嫉妒和伤害兄弟在上帝面前交账。圣经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 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嫉妒、骄傲等等等等，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所以嫉妒是不是罪呢？当然是，并且还会发酵，酿出更大的罪恶来。约瑟的哥哥们不仅嫉妒约瑟，他们的嫉妒后来又演变成了对约瑟的恨，这就是一种恶发酵成了更大的恶。这一章多次提到约瑟的哥哥们恨约瑟，并且是越来越恨。约翰一书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虽然在刑法上仇恨并不算犯罪，但是如果任凭心里恨人，那么这恨就早晚会发展成为行动，轻则像约瑟的哥哥们开始那样，就是不与约瑟说和睦的话，这已经是看得见的行动了。更严重的就是真的发展到杀人的地步，正如约瑟的哥哥们最终对约瑟所做的。所以圣经告诫我们，恨人就是杀人，这不是混淆两者的区别，而是揭示两者的关系，并且提醒我们，圣洁或者道德是从心开始。如果我们不能约束自己的心，或者不能保守我们的心在圣洁的状态，那么想要不在行为上犯罪就是不可能的。指望仅仅以法条或刑法来抑制罪恶，这其实是消极和本末倒置的。最终当人心里的恶不断积累，有一天就要爆发出可怕的罪行，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最终约瑟的哥哥们真的向约瑟下了毒手，虽然他们没有杀约瑟，而是把他卖了，但这对约瑟的伤害其实一点不亚于杀人。正如在摩西律法中明确规定，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可见约瑟的哥哥们真是犯了该死的罪，并且他们的心硬到极处，就是当约瑟向他们苦苦哀求时，他们也一点不为所动。关于这个细节，37章没有提到，但是在42章中向我们透露出来，就是借着约瑟哥哥们的对话告诉我们，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而37章还透露了另一个细节，证明约瑟的哥哥们心硬，就是当约瑟在坑里等死，也可能是在不断恳求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在一旁吃吃喝喝。后来阿摩斯先知还用这个典故来形容以色列的刚硬。综上所述，约瑟的哥哥们在约瑟被卖的这件事上确确实实犯了罪，而且是严重的罪行，这是无可推诿的。其次我们再看雅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约瑟被卖全都怪他的哥哥们狠毒呢？在这场悲剧中是否还有人要承担责任呢？根据圣经，我们可以说其实雅各也应当承担责任，而且在我看，我甚至认为雅各作为一家之主，他应当对这场家庭的悲剧承担最大的责任。首先他偏心，父母偏心是造成很多家庭悲剧的原因，对我们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如此。我们有兄弟姐妹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多么敏感父母对每一个孩子的态度。有的时候父母可能没有真的偏心，但是我们怀疑父母偏心，就可能造成延续终身的心理伤害。可见人对此事是多么的在意。其实雅各自己本身就是父母偏心的受害者。圣经说他的父亲以撒喜欢他哥哥以扫，而他妈妈利百加却更喜欢他。而他和哥哥的矛盾啊，他后来离家出走，颠沛流离，追根溯源都和父母偏心有关。但可惜雅各根本没有从自己的不幸中吸取教训，如今他又因为自己偏心造成了更大的不幸。在这一章中，圣经举了一个雅各偏心的例子，就是为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在撒母耳记下13章中，彩衣这个词也出现过一次，是指大卫的女儿他玛所穿的公主的装束，所以彩衣就好像是王子公主的服饰。难怪约瑟的哥哥们因此怀疑雅各想立约瑟在他们之上。而这一章经文还告诉我们，约瑟被害时正是穿着这件彩衣，我们因此可以设想，其实这件彩衣正是刺激约瑟哥哥们犯罪的导火索， 正是这件彩衣最后彻底点燃了他们的愤怒。而圣经如此记载，是否也在暗示其实是雅各的偏心最后害了自己的儿子呢？此外，在前面章节也告诉我们，雅各见以扫见以扫之前是让他的其他的儿子先走，而让拉杰和约瑟走在最后，这无疑等于是让其他的儿子去送死。如果你理解这样的行为给约瑟的哥哥们带来多大伤害，你也就理解约瑟的哥哥们何以对约瑟恨之入骨了。归根结底，雅各的偏心实在是他家不幸的重要根源。其次，作为父亲，雅各失察。雅各不仅偏心，他也是一个非常粗心的家长。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37章也告诉我们，约瑟的哥哥们对约瑟的恨是逐渐加深的，而雅各对他儿子们的内心和紧张关系有多少了解呢？如果他知道他的儿子们恨约瑟已经到了必予除之而后快的地步，那他还能让约瑟去自投罗网吗？所以雅各派约瑟去旷野看他的哥哥们，就说明他根本不了解自己家里的危机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而作为一家之主，他怎能不为此承担罪责呢？第三，雅各失控。雅各也是一个对家庭失控的家长，他完全没有尽到管理家庭的责任。当家庭成员之间出现矛盾，作为一家之主，本应及时疏解、安慰和挽回，但是雅各对于约瑟和他哥哥们日益恶化的关系却是毫无作为。这不仅是因为刚才提到他的粗心或者失察，其实就是他知道的问题他也没有采取措施。例如第二节说，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这是约瑟被哥哥们恨恶的原因之一。但是雅各对此有什么反应呢？他有因此管教约瑟的哥哥们吗？他有劝告约瑟别打小报告吗？他有尽量消除兄弟间因此产生的嫌隙吗？圣经什么也没说，似乎雅各什么也没做。正如35章告诉我们，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圣经又是什么也没说。还有34章，当西缅和利未学习了事件成，而雅各只是轻描淡写的对他们说，你们连累我。他甚至在这种情况下都没有责备这两个凶手。所以圣经记载雅各在教育子女的事上几乎一贯是没有作为，这似乎反映出雅各性格中某种根深蒂固的软弱，而这软弱使他在教育儿女管理家庭的事上一再缺席，而这正是约瑟被卖这场悲剧中又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在预备这篇讲章时最大的感触就是，雅各真是有史以来最糟糕最失败的父亲，而在圣经中能够与他媲美的失败父亲，当然我说的媲美是画引号的媲美啊，能够和他媲美的失败的父亲恐怕就是大卫，如果再说一个就是撒母耳的老师以利。对此我们不禁要感叹，为什么信心伟人竟然会是如此失败的父亲？但是无论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就是事实。而这事实清楚地说明，有信心并不等于可以一夜之间就除掉我们生命中的所有问题。其实圣徒的一生就是不断与老我征战的一生，也是各种创伤和软弱不断被医治的一生。所以虽然我们确实已经得救，但是谁能说自己已经完全了呢？按照圣经和我们的经验，在世的基督徒没有一个是完全的，都有残存的罪性和软弱，都需要医治，都在炼净的过程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信心最终必须建立在上帝的主权和他的恩典之上，因为人性即使是基督徒的人性也仍然并不完全，所以绝不能乐观地看待人性，并把它作为我们信心和盼望的根基。最后我们再看约瑟，传统上对于约瑟的解读一向比较正面，甚至很多解经家主张约瑟预表了基督，有人甚至列出超过100处约瑟与基督的相似之处。例如同样被父亲所爱，被他人所恨，被交到仇敌手中，后来又被高举，等等等等。但是圣经其实从没说过约瑟预表了基督，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解经家同意不应该神化约瑟，而应还原他的人性。我相信这个解经角度是正确的，因为除了基督，难道还有第二个人完美无瑕吗？过度美化甚至神化圣徒并不符合圣经的人性观。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记住保罗和巴拿巴面对别人崇拜他们时的反应，就是撕开衣裳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所以如果我们除掉对约瑟的迷信，就会更容易理解他的行为与这场悲剧的关系。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约瑟这个时候的生命，那么这个词就应该是恃宠而骄。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向父亲打小报告上。我们刚才讲了雅各是一个缺席的家长，约瑟报告哥哥们的恶行有没有带来家庭的整顿呢？圣经完全没说，我相信一定没有，因为雅各一向是然后就没有然后的父亲。那么约瑟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合理的解释就是他要以此显示自己与父亲的特殊关系，或者他自己的特殊地位，好像父亲的钦差大臣。并且这里所说的哥哥特指雅各的两个妾毗拉和西帕的儿子，这是不是也说明约瑟专拣软柿子捏，故意显示母亲和自己的特殊地位呢？而另一件说明约瑟骄傲的事，就是他把自己的梦告诉了哥哥们。我们可以肯定约瑟的梦确实是从神来的，但是约瑟把梦宣告出来就不一定是出于神了，因为圣经从没有一个神所拣选的人由他自己宣告和证明自己的地位。例如摩西被拣选，有他哥哥亚伦为他做见证；大卫被拣选，有撒母耳高立他；马提亚接续使徒职分，经过了选举；保罗成为使徒，也有教会的差派。这些人都是神特别拣选的，但是没有谁的地位是自取的。所以上帝给了约瑟异梦，但并非要让他宣告出来。而约瑟把这事说出来，并且激起哥哥们那么大的敌意，很可能是因为他溢于言表的骄傲和一贯争强好胜的态度。而以上两个例子只不过是雅各家生活的一个缩影。刚才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约瑟的哥哥们约瑟和哥哥们关系的破裂是有一个过程的，其中雅各长时间的失察和无所作为是一个原因，而约瑟长时间的不断挑衅和刺激他的哥哥们应该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约瑟被卖的悲剧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长时间矛盾积累的爆发，而它背后的原因也并非只在于一方的罪恶，而是由哥哥的嫉妒、父亲的偏心，还有约瑟自己的骄傲共同导致的恶果。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瑟的悲剧暴露的是所有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角度看它的原因，它所证明的乃是人性的幽暗、人性的失败和人性是多么的不可靠。那么我们再从神这方面看，首先约瑟被卖是出于神的计划。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是出于神的计划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在创世纪第50章，圣经借着约瑟的口向我们揭示了这件事的属灵原因。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约瑟去埃及也是神的计划，有神的目的。并且这一章的两处巧合也提示我们上帝在暗中引导。一是当约瑟在田野迷路，有个神秘人给他指明了方向；二是当约瑟被困在坑中时，米甸人恰巧从那里经过。如果没有这些巧合，约瑟就不能在旷野遇见他的哥哥，也许他后来真会被哥哥害死，或者他会被流便搭救。总之没有这些因素的出现，约瑟就不会去到埃及了。而这些真是巧合吗？其实一定是出于上帝的安排。所以我们的上帝不仅有他美好的计划，而且神也必引导办事，以确保他的计划成就。其次，约瑟受害是否应当怪罪上帝？当然不是。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约瑟被卖的背后是人的各种软弱和罪恶，那些都是人自主的行为，所以也要由人自己承担责任。我们可以说上帝使用了人的罪， 但是我们不能说上帝使人犯罪，因为圣经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要注意，神使用人的罪和神使人犯罪是根本不同的。神使用人的罪，体现神的奇妙伟大，他能在不知不觉中使万事万物彼此影响，彼此配合，甚至使人的错误成为成就他旨意的因素，这就是上帝的奇妙。然而神的掌管又不是控制人的思想和行动，人的行动还是自主的，所以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人一提上帝的主权，就以为上帝把人当木偶，就以为上帝有主权，人类就没自由，这样的想法是太小瞧上帝的能力了。而神使人犯罪，则是把神当作罪的源头，这就违背了上帝圣洁的属性和圣经明显的见证，这是不信的人对上帝的亵渎。所以这章的两个视角就让我们看到，人的意志和神的意志都是真实的，但是神的意志高过人的意志，神能使用人的意志，但是人却不能拦阻神的意志。因此我们才会唱，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第三，既然神的旨意不能被拦阻，那么人是否可以随意犯罪呢？绝对不可以，因为圣洁的神绝不会姑息罪恶，他必审判罪恶，也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即使是基督徒，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的行为也是有后果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个原则对基督徒也适用。虽然神不会因我们的罪弃绝我们，但是他也会因我们的罪管教我们，并且有时的管教是非常的严厉，会让我们痛苦。例如雅各曾经欺骗他的父亲，在这一章中他也被自己的儿子欺骗。当初他骗父亲是用羊羔的皮，如今他的儿子骗他用了羊羔的血。当初他的父亲看不清楚，如今他的眼睛也不能分辨。这些方面的对比其实是圣经特意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圣经借此提醒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宣称犯罪可以成全恩典，故意犯罪证明神的主权，这些都是不信者的逻辑，真正的信徒不会这么想，更不会这么行。第四，信心的根基。这一章我所分享的两个主题就是人性的失败和上帝的主权。我强调人性的失败，并非认为人性无可救药，相反，我们基督徒应当在基督里对人性的更新变化大有盼望。在后面的约瑟故事里，我们就将看到犹大生命的改变，还有约瑟生命的改变，这些都是美好和值得赞叹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人性的变化不会在今生达到完全，所以人性在今生都只能是被神医治的对象，而不能作为我们信心依靠的对象。我们的信心根基只能在于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拯救，而不能在于人的意志、人的功德和人的努力。所以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和赞美圣徒的美德，但千万不要高举的过度，以免相信人过于以免相信人自己过于相信上帝。最后我再用两句话来做一个总结也算是一个应用第一，人性并不可靠，没有上帝是我们信仰的对象。第二，在人的失败之上仍有上帝的掌管，所以我们即使做错事，即使失败，也不要灰心绝望，忍耐等候，必有欢呼。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我们感谢您今天也借着约瑟的故事也提醒我们，我们感谢您对雅各家的奇妙的作为，不是因为他们行得好，而是因为您的恩典。我们在您的面前也要承认，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我们都有各样的软弱和会犯各样的错误。我们求主不要纪念我们的过犯，而是照着您的旨意成就您的救恩。我们赞美神的全能，因为您的全能是我们得救的保障。我们感谢主，您的旨意不能够被拦阻，我们因为相信这一点，就不害怕魔鬼的攻击和自己的错误。 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愿我们更知道您的旨意，使我们不至于总是被动的服侍神，而是也能够主动配合神的工作。求主更新我们，求主使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